好，所以相为相属，大致了解了哈。那这个可以多对镜啊，对生活的进去想一想哦，相为跟相属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当你想相属的时候呢，哦，原来众生都是可以帮助我成佛的，你对众生就会什么？那个像修心八戒的嘛，众生就像那个宝啊，珍宝啊，因为他说帮助我成佛一个缘呐、啊，所以你对所有众生就把它当成珍宝啊，没有他不行的，没有众生我没办法成就的，所以你对一切人呐、啊，哦，不管是认识不认识，你就会特别的客气，哦，就把它当成你的恩人一样的去对待，那改变我们的心，当下都会造很大的善业，福德就可以慢慢累积。哦，所以透过色界学士对我们的修行很大帮助。好，我们再看第九讲第三页，了解有无，我是旧的啦，我不晓得你们是第三页也是一样吗？好，哎对，好，讲有跟无。那为什么讲有跟无很重要哦？因为呢，我们在破是破什么？破无，对不对？如果你本来是没有的，你认为有的，那就会嘛，让我们轮回啊。所以要把这个境到底是有跟没有要认识清楚。当你境认识清楚了，心才不会再颠倒事，心不会颠倒事呢，才不会生起烦恼。心没有烦恼，就不会造恶业。所以一定要从显教来看，也从境上面下手。所以了解境上面有跟无，对人来讲啊、哦，整个修行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哦，所以一般修行是不管境的，那是我感觉有点偏了哈、哦。所以境上要去看到它的法的内涵。好、哦，所以讲有无，就是从心呢去认识到境有还是没有。好、哦，所以有无是由心识来决定的哦。有跟无是由心识来决定的，但境方面也要嘛，事实上是有无也要清楚啦、哦、好，所以如果这个法是有，一定是由量来了之，什么意思懂吗？这个法存在一定是嘛，我们心是正确的才了解这个法存在啊，懂吼、哦、所以法存在与否是靠我们正确的心识是认知它存在，它才存在的，这样了解。例如说我们讲桌子存不存在，为什么存在哈、啊、因为我眼睛我正确的眼视对到这个桌子，所以桌子在我的眼视有出现，所以是正确的眼视认识到这个桌子，所以是因为由我的眼视的量来了之，所以桌子才算存在。所以我们讲镜啊，在色界学里面讲镜是什么意思，是量视所缘啊，一定要正确的心识所对的境所对，所以这个量一定要正确的心，如果是你颠倒事就不算量哦。所以这个法存不存在是靠我正确的心识去对到它，这个法才算存在。所以只要你的心不是量，那这个境就有待观察咯，到底存不存在有待观察咯。所以要境要存在一定是什么，由量识来圆。所以境是有的也要量识来圆，境本身是无的也要量识来圆。你说龟毛兔脚存不存在？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它不是量识所圆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心识所对的境啊，正确心识没有看到龟毛兔脚啊。好，所以例如魔法是实事、哦、这实事就是什么？无常法。一定要了知魔法是实事的量。总之有无是由量或者再觉识来决定的。再觉识是什么？就是量，就是第一刹那。我讲一下，轻轻讲一下，这心类学了哈。我们上次类学就是也关系到心类学。量的定义是什么？哦，以秩序派以下的说法了哈，心起无起款的两边，非起款、无起款都可以哈。心起是什么意思？第一刹那， 那无期款呢，就是正确而且加上确定，正确不一定确定哦，但是期款加上正确而且要确定。那了别呢是新，所以只要量呢一定是第一刹那，当第一刹对到镜的时候才叫量，而且要符合嘛，你所对镜是正确的，而且你心也确定它这样没错的，好，才叫做心事，叫做量。了解？例如，在觉是怎么样？在觉是就是量是第一刹那，在觉是第二刹那，就延续啦。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叫在觉是，具有量的第二刹那，所以它就不叫量，因为它不符合第一刹那，好，不合第一刹那，所以它非量。然后再觉是那个视察是，视察是呢，它可以是第一刹那，也可以是正确，但它缺乏了嘛，不确定，所以它也是非量。例如说，我们您认为有没有前后事啊？有没有前后事？有，但你确定？确定有前后事吗？这个确定要对镜来说的，不是从理念来说的。你确定有前后事吗？我们对镜的时候是不确定的，有时候好像有，有时候又好像没有。如果你确定的话，你会造恶业吗？啊，确定的话一定不会造恶业啊。你知道我这样造了，这对下一生不好啊，会堕上当去啊。可是我们会起念头，会不会？会不会起念头？嗔心的念头啊，好、哦、像家里不乖，儿子不乖，就要打他一个巴掌，心就可能没有打了，但心就好想打他一巴掌，对不对？啊，那你听心为什么心能够现这种状况？因为你心里还没有确定前后事的概念呢、啊，还没有确定业果概念呢、啊。所以理论上是了解，理论上了解叫什么？视察是，你已经相信了，但是呢没有确定。你确定后呢，你的念头就不会升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对佛法也是一样，理论上了解是相信，相信佛，相信三宝，相信师弟，相信业果，都相信。问题呢还没有成量，因为还没有确定，所以我们都停在视察是里面了。哎，已经不错了啦，哦，慢慢练，慢慢练，可以成为量了。好，所以练是要呢由量好、哦、来了知镜上面有没有。那对镜的有跟无，由谁来知道呢？对镜是常哦，是实事，实事是无常，或者是所知，由谁来知道呢？都是呢由心来了知的。所谓了知，有心的了知跟已了知再了知两种。心的了知就是什么？第一刹那了知就是量。已了知再了知的就是什么？再觉是。好，譬如认识人，有新的认识跟已经旧的认识。好，还有再次相遇。好，那再次相遇就是旧事的哈。新的了知对镜的方式，有新的了知跟已了知再了知两种。哦，所以呢，是量也好，能够符合嘛，不欺狂的，就是嘛，量跟再觉是，因为再觉是只去掉第一刹那而已啊，但是它符合什么？不欺狂，就是正确而且能够确定，就是有两个，一个量跟再觉知。那量跟再觉知来说呢，心了知就称为量，因为第一刹那，那已了知再了知的心就称为再觉是。好，这个心念学我们会再重讲了，那的一个概念可以先了解一下。另一个呢是依于正理来了知对境的，是就这么比量，同样是量啊，我这个跳过去了，对不起啊。心了知对境有两种，第一个是嘛，以现前的无期狂方式了知对境的。现前什么意思？就是无分别的意思啦，不是分别心的叫现前啊。 所以以无本性的方式来无欺款方式了事得性的，我们叫什么？限量。另外呢，依于正理来心了事得性的，我们才称为什么？比量。所以量有两种，一个是什么？现前无本性的状态叫限量，另外呢靠于正理来推理的，然后得到一个新的了知的叫比量。那意味凡夫，意味就是什么叫意味？就是会投身下一世，透过影业的牵引会投身下一世，我们叫意味，也叫做凡夫啦，就被影业所束缚，那投身到下一世的叫意味啦。好，所以意味凡夫呢，无法现前了知无常无我空性。能够了知现前了知无常无我空性的呢，一般来讲是以次序派来讲呢，一定要像圣者以上才有，要现证的话，现前就是现证哈，一定要在于前限量，就是圣者位的时候，这次序以下的见解，应成派不会这样说了哈。所以呢，我们凡夫能够了解无常无我空性内涵呢，要通过什么比量来了知，比量就是分别心的时候了哈。那要现前了知，必须证得圣者果位才有可能，这是以次序派以下的说法。好，这没问题。你牵扯到很多什么凡夫比量啊，什么圣者限量啊，这个在心念学会讲。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用比量了解空性？可不可以？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确定？啊，可不可以？可以啊，确定吗？确定吗？当你确定是比量啦、我在问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确定吗？说确定啊，真的确定，没有怀疑，就是比量。但是可以吗？我问一下，好像又不可以啊。那就不确定了哈，那就不叫量了啊。是要确定，对。我现在可以透过学色略学、心略学到中医建立，可以对空性产生比量，好、是可以的。好，再看下一段。所以凡是尘世，尘世是所知的哈，了解为无的量皆无，好、什么意思呢？所以了解无的量皆无，这个我们看下面哈，这里说凡是执着，则被没有了解无之量所周遍。这样子，因为龟毛兔脚是不是无？是吗？哈，那我们有一个量可以了解龟毛兔脚吗？哈。你可以了解龟毛兔脚吗？没有。哎，对，这了解龟毛兔脚跟了解龟毛兔脚是无是不一样的哦。现在我是了解龟毛兔脚是无，这个是量，但是了解龟毛兔脚没有这个心啊，那是颠倒式啊。要了解，所以了解龟毛兔脚是无，这个心是量，但了解龟毛兔脚这个心。不是量，它是颠倒式，因为龟毛兔脚不存在啊，你怎么不存在会被你有了解它呢？就差一个字啊，差两个字啊，所以我现在是正确心识嘛，了解龟毛兔脚是无，这是正确心识，但没有一个正确心了解嘛龟毛兔脚的，还有，所以了解无之量是没有的、因为本身没有啊，你怎么有一个心会了解它呢？这没有，但是了解无为无的心是量是有没有？有。所以文字再多文字的哈，但是要认识这个文字的表达。所以尘世跟有是同义嘛哈？所以若是尘世，一定有了知尘世为有的量，而了知无的量没有的哦。但了知无为无的量是有的哦。好、可以哦，再了解好，再可以哈。了知有 的量是有没有？有，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嘛，所以我能够心是了知有嘛。但了知无的心是有没有？没有哈，它不存在，怎么会有心是对到不存在这个法呢？因为不存在就不叫法，不可以有一个心是了解不是法的东西呀、啊。但是了解不是法的东西为无的量是有没有？有，这样解？好，可以。但是我们都真的了解不一样，我们都对这个境是第十成立，第十成立是无还是有？境上面第十成立是无还是有？哈，佛像是第十成立的，这个法存不存在？哈，境上面哦，境上面哦，佛像是第十成立的，存不存在？哈。不是不是，讲境我不讲心哦，我讲对境哦。对，所以佛像第十成立这个法，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啊，这个境上面这个东西，这个不存在。佛像是无第十成立的，所以当你说佛像第十成立的这个境上面第十成立这个是无的，然后，所以有没有量是了解佛像第十成立的？没有啊，因为佛像第十成立不存在啊，它是无啊，所以那个量是可以了解无的东西啊。但是有没有个量是了解佛像第十成立为无？有，听了解？再一次，好，我们讲你最讨厌的好了，常跟我借钱不还那个人哈。哎，假定有这个人啊哈，假定有这个人，我不晓得哎，多少少会有哈，看不下几波行来了，希望到我被家中哎，我被陪你家哈，所以你认为这个人，当你对他起嗔埋怨，哦，家里人也会啦，啊，先生啦，太太啦，儿女啦，你会跟他埋怨？会呀、啊，我最难去克服就是对亲人呐，去那个执着啦。不是贪就是嗔呐、啊，因为太轻了嘛，太轻我们那个执着会进去啊。外人可以执着不会现起，但是对亲人一定有百分之百的啦。如果没有执着，你不会变亲人呐、啊，对不对？就冤亲债主就这样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因为执着才变冤亲债主嘛。哦，不管是亲还是冤，都是因为执着而产生的嘛。所以对于你那个家人的话，你会感觉他是第十成立的，会不会？当然会啊，不然你不会有冤亲，不会有埋怨跟喜欢这种现行啊。所以平常我们会不会对家人这个弟子成立去了解？有没有了解这个心？没有，我们都在颠倒事里面。可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心是正确的哦。平常你对家人，你说我的心是正确的，量是吗？都是这样想的啊。哦，我了解他的个性。哦，我了解他喜欢吃什么。我了解他跟他讲什么话。我了解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各位，哦，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安慰他。哦，啊，那就是鼓励他。啊，所有人要多多呢，能够对一些人生有概念，哦，对未来的生命有规划，这都从什么创造出来的？我还没有学空间这些的嘛，第十成立啊。有个第十成立的生命啊，有第十成立的未来啊，有个第十成立的我的儿女啊，对不对？所以我心都在量事里面嘛，都在颠倒事里面。但是这个量是从什么来看的？从世间来看的，这叫名言量啊。我刚才讲那个量叫圣义理智量啊，是不一样的量啊。所以世俗名言是从世间的角度来看的，懂吼？例如说，哦，我看到他心情不好了，那为什么他心情不好？你刚才跟同学吵架了，所以是可以用推理推理出来为什么他心情不好的一个正确而且确定的一个心事，可以的。这从世间的角度来看，就叫世间的名言量，这可以成立量了。刚才我讲的第十成立呢，是什么？圣义的理智量来说的。所以虽然在圣义理智量都是颠倒。但是呢，不代表它就不是量，因为它符合世间的名言量，所以这个点和标准要分开啊。 那世界明眼量呢，在圣者来看都是颠倒的，因为他没有了解空性。所以一个是世间的角度，一个是圣者现证空性的角度来看的，分开哦。那我们做事也要分开哦，哦，不能在做世间事，你要用空性的明眼量来讲哦，一定颠倒的啦，没有一个是对的啦。哦，所以用世间的角度，世间是要世间角度来看，在修行上要嘛出世间角度来看。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搞混呐、啊，会混在一起。不同缘起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所以若是成事，一定有了解，唯有的量。哦，所以若了之唯无的量是没有的，但了之无是无的量。是有的，哦，所以若是无的，但有了是为无的量了哈。但是若是有的法，一定有了之为有的量。以平来说，平止是尘世，了之平止为无的量呢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平止是有的，对不对？而了之平止为有的量是有的，因为平止是尘世，而且尘世一定是有。所以了之平止唯有量是有的。好，简单而言，好，若是有的话，一定没有了之唯无的量。存在的法，你说它没有，这个心是表示嘛？错了，这不是量。若是无的话，一定有了之唯无的量。这个应该哈，在措辞上应该错了哈。若是无的话，一定有了之无。为无的量啊，因为它前面一个光跟前面后光是有，所以我们读的人会弄错。所以若是无的话，一定有了之无是无的量，加个是无了哈。所以兔角为例，兔角是无，虽然没有了解兔角，这个兔角是无嘛，唯有的量，但有了之为无是无。或者无，或改什么？兔角是无，兔角是无的量。所以我知道呢，兔角是无，是因此有了之兔角为无的量，这样就对了。哎，可以啊、哦。好，所以之前讲尘世，有谈到有尘世所知所量。四者是同义词，他们定义是什么？有是量之所缘，成是量所成立，意思是一样的哈。所量是量的衡量，哎，所知是堪为心之境。那、啊、这个心要真不颠倒的心哦，正确心才叫心哈、哦。如果用量了之就可以说它是有，如果不能用量了之就可以说它是无。比如不得求是没有的、哦、不得求我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能用量了之。那不得求无我是有的，因为它可以用量了之。不得求我是有还是没有啊？没有，你可以说有，可以说没有啦。不是，现在你的我是什么样的范，什么样的标准啊？这里的不在前无我是什么？无我，我什么我？为什么我？嘿，我地识成立了，我独立实体的，我常念自主的我，懂哈？但是有没有我？有哈？有没有我？嘿，对，那没有我，我们就不存在，就不用成佛啦。所有的什么名言的我，为分别心安立的我，所以为分别心安立的不再起了我，存不存在？存在。但只要执实的我，像常念自主的我、独立实体的我、地识成立的我、自信成立的我。这个我呢不存在、哦、所以讲这个不特权我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能用量而知。 本来前无我是有的，这个无的我是什么？如果照共通来讲，是无什么我？无什么我？共通的无常一自主的我。所以内道徒讲无我，外道讲有我。那这个无的我跟有的我是什么我？常一自主的我。所以内道徒只要你认为我是不是常一自主的，就进入内道了，然后差别在一个常一自主的我概念哦。所以内道讲无我是无什么我？无常一自主的我、哦、所以这个无我有不若求我是没有的，跟不若求无我是有的，是从常一自主的这个我来说的、哦、所以呢不若求无我是有的、哦、因为呢它是法、哦、无什么无常一自主的我，因为它可以用量了之，这我讲是从内、哦、道共通的标准、哦、它第四成立呢是无、哦、这是中观的见解，无地理成立呢是有，这中观的见解、哦、这个以后这个层次我们在中医界例会再介绍。那兔角是无，无兔角是有，因为有知道无兔角的心之故，所以说若是层次一定嘛没有了解为无的量，可以哦，所以了解为无应该我应该去掉，所以若是成绩一定没有了解无的量啊，为无的量很怪哈、哦。好，到这边问题。好，那继续再看看文，了解为无的量是二，皆为有。哦，这个有问题了哈，没有关系。若是成绩了知为无的量是没有的。了解为无的量式是第一个量式，如果是城市了解为无的量是没有的，了解无的量式是第一个量式，这个挂号有点问题哈，我们看，所以一定有了知第一个量式为无的量式，所以呢我们该把它用代号哈，我们这个我们以前有代数嘛哈，他的文字介绍错了，跟翻译的问题了哈。所以了知，好，我们讲兔角了，啊，了知兔角的量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因为兔角是无嘛。对，所以单数的无一定是什么？无，这样可以哦。那了知兔角、哦、是无的量有没有？有哦，因为兔角是嘛无嘛，所以无无互互得正嘛，所以是什么？有，这样了解。所以一个否定就是嘛，否定嘛，对不对？两个否定呢就是正啊，对不对？互互得正嘛，同样意思嘛。了知兔角是无，哎，了知兔角是无，那、啊、为无的。好，加一个，有第三个了哈。了知兔角是无，小括号，然后大括号为无的量，有没有？哈，有没有？有没有？但是无的请举手。那无的举几手？对，一个，但是有几手？一个、两个、三四，我那么多。两只兔脚是无为无的量有没有？哈，没有啦，因为无啊， 两个无啊，三个无啊，三个无就变无啊。对，鸟这兔脚是不是有的啊？等量是有的，它这边是为无的，变嘛没有啦。这样可以算清吗？所以三个否定就是否定啦，否定的单数的否定就是否定，否定的双数否定就是正的肯定。所以是有三个否定嘛，兔脚本身是否定嘛，所以了知兔脚是无，为无的量是有没有？当然是无啊，有三个否定啊。这样可以啊？所以这个文字表达有点错误了哈，没关系，我们了解内容就好了。所以你们可以修改，要修改吗？好，我们修改一下好了。所以看看文了哈，了解为无的量是恶皆为有，这恶就是嘛，就两个否定啦，这两个否定的就是有的了哈。那我们看，若是成是了知为无的量呢，是没有的，单数否定嘛，没有的。是这我们讲了知无的量是第一个量式，是 只对一个单数的无，所以了知第一个量式为无的量式有没有？好，其实它是把它变成这样，了知兔脚的量是无的，哈，了知兔脚的量是无的有没有？还有啊，对呀、啊，小姐，因为一个无嘛，两个无嘛，就变成有啊。那了知兔脚是无的量，然后呢是有的，有没有？有，了知兔脚是无的量，是无的，有没有？哎，就没有了。就你家算否定有几个啦？好，否定如果单数的就是没有了，否定是双数就是有了。所以这个有几个否定？一二三啊，所以就没有啊。哦，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没有的，一定有了知为无的量式。这改一下哈、哦，若是没有的，一定有了知。净为无的量式啊，这个叫叙述，跟前面的已经相违了，因为不可能有了知无的量式啊，所以净是无的量式可以的，也不能讲净是无嘞，所缘呐、啊，所缘，你净一定存在嘛，那讲所缘呐、啊，所缘就不一定存在。两次啊，净是所缘是无的量，所以若是没有的，一定有了知起码所缘是无的量式。也就是说，若是成是了解无的为无的量，这个量是没有了知啊无的量是这个量是没有，因此了知这个量是没有的，量式是一定有的。它文字省略了哈。这看得懂吗？看得懂，你们就看得懂，这话不用改了哈。主要是我们白板写那几个理论而已的。所以了知平时为无的量是没有的，既然这个量是没有的，所以呢，一定了知个量是没有的量式。哦，就像兔脚是没有的，因此一定有了知兔脚是没有的量式。所以了知平时为无的量呢，这个第一个量式是没有的。因无平时是有的，但了知第一个量式是没有的量式呢，是有的。那有问说，那这个量是限量还是比量？回答说可以是限量，也可以比量。大家了解吗？为什么可以是限量？一般我们都是靠思维才去哦，三个否定叫没有嘛，三有四个否定就有嘛。我们靠比量了知，对不对？为什么限量也可以？有疑问吗？这里有没有疑问？为什么限量也可以？ 有就有看到吗？没有就没看到嘛。这第一个，确定？啊，确定？是这样子吗？好，这个我们等现在学再说。哎，不然讲得太复杂。好，所以看文了解无的量是三皆为无，就这样呢，单数的否定都就否定。如果双数否定就是肯定。好，那这个我们略过了哈。再看下一段。所以量分为限量和比量，任何所知都有了知该所知的限量跟比量。例如粗鄙的瓶子一定有了知瓶子的限量跟比量，又如细柄的空性也有了知空性的限量和比量。只要了知，只要是所知，一定有了知它的限量和比量。有些不退的心绪当中，也有些了知无常的限量，也有了知无常的比量。有的不退求的心相续当中，根本没有了知无常的心。那我们平时一般来讲是限量了知还是比量了知？先了知。那什么状况下是比量了知？瓶子哦，啊，瓶子哦，嘿，对。当你认识这个叫铜像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木头做的佛像，也可以哦，它也叫佛像，可不可以？所以之前有对这个铜像已经产生一个量识，你通过这样的经验，你再对一个木头造的佛像，也可以了知它铜像，不叫佛像，只是材质不一样而已。那这个是用比量了知还是限量了知的？比量，懂哈？限量看到是形状颜色而已啦，但是你看过铜像这个认识的时候，再对一个木头造的佛像，就哦，它也是叫佛像。因为有没有比量的共相去推理，哦，形状一样，那这是造工也一样，然后也是佛像的形状颜色，所以我们可以用比量来说，它也叫佛像，虽然是木头做的，跟之前看到铜做的不一样，所以它叫嘛名称比量。哦，所以一个物都是可以用比量或者限量来了知。那空性呢是反复用比量了知，如果圣者呢就可以用限量来了知。好，我们再看。所以若是成事，了知为无的量是没有的。好，因此说单数的为无的量是没有的，偶数的为无的量是就是有的。好，那辩论就不用讲了。好，我们看下一段。了知无的量和了知为我量是有差别的。比如在这个房子里面无瓶子，那一定是什么？了知无瓶子的量。但是瓶子是城市，城市是有，凡是有的话一定有了知为有的量，即一定没有了知瓶子为无的量。这个为无就是，所以了知无的量和了知为无的量是有差别的，可是他没有交代清楚，应该要再翻译更好一点哈。比如我们在这段房间里面没有柱子，因为我们有了解无柱子的量，所以说无瓶子有 无柱子，但是了知柱子是无的量是没有的，这样可以吗？所以了知无的量有没有？没有。了知无为无的量有没有？有，所以加个无了哈。了知无为无的量是有的。好，这个概念有就好了，好，不用再一直讲，因为它文字表达的不够清楚，我们读的也会混乱。嘿，对，是啊。好，那我们就略过了。我们看，第九页，第九讲第六页，最后一段。 心了是得尽，有没有？有看到吗？心了是得尽是怎样的情形呢？这一段哈，所以我们看心了心对了是得尽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心现前了是得尽的情形，比如声音就会被我们的耳识哦现前了知，出风的设法，出风的设法包括哪些法？哈，形状、颜色，还有没有？所以他这个表达问题了，出风的设法嘛，色、声、香、味、触都是出风的设法啦。哦，那如果想眼识的所对境出的色法是什么呢？就是形状、颜色，好、哦，就叫眼，一个叫色触啦。所以眼识所对的出的色法呢，就是色触，它只有形状、颜色。所以出的色法，我眼是现前见到呢，这都是什么出分的色法。如果仅仅眼睛见到，不能说是了知哦，看到不一定了解哦，好、哦，必须根识现到之后呢。意识能想起来的话才算了知哦，如果根是现到之后意识不能想起对象，就不能说了知哦，那叫什么？哎，叫现而未定，现而未定。所以眼是有看到，跟根是有对到，但不一定可以了知。所以了知证明在哪里？分别心，分别心可以现得起来，分别心现得起来表示你根是真的了解对境，分别心如果现不起来表示根是不了解对境。所以这为什么说万法为分别名言所假立？为什么？因为这样分别心现起来才了知对境啊，分别心没有现起来，你根是对到了但不了解啊，懂吼？所以说诸法为分别心案例，因为分别心要现起来才算啊。好，所以用比量了知对境，不需要现前见到对境，他用推理的就可以了。比如用比量了知火为例，一定要先完全肯定了解有烟必定有火的，先有这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我们叫什么？叫正理，这是推论出比量的一个正理啊。为什么能够推知有火？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理由，有烟必有火的这个证理存在，才靠这个证理推论出哦，那边在冒那个火，那个山在冒烟，哦，就有火。所以这个叫证理。肯定是在这个证理肯定之后，这个证理叫比量啊。你之前已经得过这种比量，所以当你看到烟，就在表示它有火、哦。所以肯定之后呢，当你见到烟，就是哦，那边一定有火。比如看到远处的山顶上或某个房子冒烟，虽然没有现前看到火，但是可以用你的已经产生比量，有烟必定有火这个比量来推理，哦，了知这山顶上或房子内一定有火。要能够如此推知，必须先了解火和烟的关系，这是比量。肯定之后呢，当你看到远处的山上冒烟，就用比量呢了知远方有火，所以要靠一个正确的比量当理由来推论出另外一个比量。好，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所以你说他心通怎么修的，知道吗？他心通怎么修，知道吗？你们怎么知道你的儿子女儿在想什么啊？怎么知道你家人在想什么？一定吗？看脸色就可以了吗？你一定先观察自己嘛。哎，我当我现什么样的心态的时候，我展示什么样的表情，对不对？当我现什么心态的时候，我有什么动作嘛？一定先自己观察，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怎么知道他哦？他表情这样，就一定有什么心，一定有什么相状？所以一定先对自己观察嘛。对，如果对自己不认识，你怎么认识别人？认识不出来的。所以你一下透过自己的哦，当我心情什么样的状态，哎，我什么动作会出现，我什么样的表情会出现，甚至什么话会冲出口，对不对？所以当你有这个比量之后呢，因为这是符合你自己去观察到， 你这样这种方式去推理对镜，哦，他这个表情微软心里怎么想，哦，那他讲这种话心里产生嗔心，就是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比量然后去推理出对方的比量，他其实都这样修的啦，了解。所以当他从基础上是要嘛，要先要证得出产的神通，所以我们这样的推理是会错误，会哦，我们有神通的关键之下会错误哦，但是有神通的话就比较不会错误哦，有出产以上定力就不会错，对镜能够清清楚楚的观察到。我们现在是用推理的，但一定正确吗？不一定，了解。所以他一通要靠比量的观察，那得到神通后再用这个比量的观察去观察对镜，才了解对方心里在讲什么。啊，你出产以上才有能够神通的发挥，欲界定没有这个定力不够深，那个潜意识没办法发挥。我们可以想神通都每个人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啊，潜意识每个人都有啊，所以只是你的心没办法澄清到一个 balance， 就是一个平衡点，所以那个作用发挥不出来而已啊。像你们现在有没有相似神通？有啊，你会常梦见一些东西，哎啊，过几天哎哎，这个梦见梦过的，有没有？有啊，可以啊。甚至说，像说你们睡梦中有没有常说哦，梦见去天上玩啊，去哪边玩啊？有啊，真的有可能去过哦，可能去过，只是你身体没有到啊，你心是神是，我们叫睡梦中已经去了、啊，那是神通的展现啊，都有啊。我们本身就具足这些能力了，六通都具足了，只道性通还差得远了，但是五通起码都有了，相似都有了，只要心是带个一个平衡点，一个平静平衡点，这个都有作用的。但是要真的正确不误呢，就要法靠初禅以上那个定力，心沉浸到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所以要靠神通了，要把心沉浸到一个我叫潜意识的那个神通，才会能够比较有效的发展呢。没有没有，神主通不用，不用神通怎么修知道吗？如果你有禅定啊，就像念那个清空有没有？我会看少练练清空啊，他从每一天嘛，他用那个挖一个很深的洞，没有看少林寺练练清空啊，然后呢，他就用草席嘛，铺了很厚一草席，刚开始就跳嘛，一直跳嘛。他每天就抽一张嘛，对不对？他可能每天抽一张没有感觉啊，可是你这样长久跳，你这样如果365天是不是抽365张，那多厚啊？可是每一天的感觉你在进步当中你没有感觉，等到你从第一天跟365天，哎，那个草席365张有多厚啊，可是对跳的人他没感觉啊，了解？他这样训练出来的，但是他怎么训练？就想什么？我很轻，我很轻，我可以跳，我可以跳。所以他如果心里没有说我可以跳，我可以跳，他跳不到，跳不高的啦。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啊。那神主通也是一样，他在得到神通的时候呢，他就说：哇，我很轻，我很轻，我可以飞，我可以飞啊！你梦中有没有常梦见你会在飞？有没有？会飞来飞去的啊。所以你为什么能够飞？一定说我可以飞，我可以飞才能飞啊！如果心里说哦我不能飞，马上就掉下来了。所以他是靠神通这个力量，因为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澄清的一个 balance 之后呢，再注意一下，才发挥他神通的作用。所以他现在想，我很轻，我很轻，我很轻，然后通过那个心灵沉静，发挥他的一些功能。所以念神通就是禅定，就是要把那个心沉浸到一个平衡点。听说那神，我请问肉见通是和空性然后这个断烦恼才有，然后阿罗汉跟八地菩萨才有，就肉就是烦恼，这净就是断除干净的意思。好，所以都靠比量去完成的啦。可以，好，所以以我们心相续当中的心事而言，现在心事之前的心事，就是我们现在证的比量之前的比量，有没有一定发生过，才用之前的比量当理由来推理出正确的状况。好，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想起昨天的事、前天的事，甚至小时候的事。要能够回忆起的话，之前一定要知道说，哎，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不然回忆不起来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心思呢，才能够回想起以前发生的事，因此可以了知呢，之前产生心事的这个心事呢，是已经发生过了，哦，那可能是颠倒的啦，也可能是正确的量哈，如同火之前还没有发生，但烟是不可能升起的，一样的。现在的心事，以前一定有过同样的心事先发生过，而其心相续才能够再继续啊、下传续，才能成为现在的心事。所以你能够肯定现在状况一定是什么？前面有经验过了。所以呢，所以如同火之前，因为哎呦，对不起。哦，因此呢，现在心事一定有以及同类的心事先行，才会有现在的心事。对于此点呢，有坚定的信心之后，可以应用到刚出生的婴儿。出生婴儿其实相对的心事也是心事，所以呢，哦，之前一定有同类的心事先发生过，因此就可以成立过去式跟未来式。因为心事都要刚出生婴儿之前先发生，才会发生在过去式。而且，哎，因为心事都要刚出生婴儿之前先发生，才能发生在过去式，这什么意思？看不懂。哦，就是过去生的心事先发生，才会现在出生婴儿的哈，应该是这样的。那文字表达还怪怪的。因为婴儿出生第一刹那，为什么能够出生婴儿第一刹那？一定有过去式的心事的延续嘛？应该是正确要讲中阴身的，哎呀，可是一般没有学佛的不了解中阴身这个道理。但是道教也可以讲过去式啊，但道教一般不讲中阴身的，佛法好像佛法比较讲中阴身，对，好像其他的教派没有讲中阴身的哈。好，所以一般而言，以有烟为理由而成立的，一定要先有火。见烟之有火，这是比喻而已，是无助于卸脱跟骗制的，因为这是世俗慧而已啊。要卸脱跟骗制，一定要什么圣意慧。但是以这个比喻结合到心事上的推理呢，可以了知嘛。母胎结生相续第一刹那的心事，之前有同类的心事先发生过，因此可以推知呢到是前世的心事，因此成立有前世，真可以。那我们说结生相续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先了解为什么他一定有心事。因为你在结生相续，就是父亲母血的时候啊，结生相续，刚开始那个，我们就父亲母血合合加神识的投入，才有结罗兰嘛。这个兰吗？还是搞不清楚了？就是当父亲，就是我们讲生理学吧，哈。就是父精进入到母亲的卵里面，那这时候我们要结胎，一定要有心事进去哦。可是现在科学都不讲心事啊，他是觉得哦，精子进入卵之后就结胎嘛，因为他不从心事来看。但是佛法一定说要有心事跑进去才算哦，了解？那你说奇怪。为什么要心事进去才算？哈，你没有从这里思考。为什么一定要心事进去才算会结胎？有没有可能精子跑进卵里面不受胎的？有没有？有啊，你看那个，我们像那个嘛，现在很多人工受精啊，人工受精已经100%会受精完成吗？ 不一定啊，虽然有健康的卵哦，啊那个男众的那个也筛选过的哦，那、啊、你把它放到一起一定会受胎吗？不一定哦。所以由于这个可以证明说，如果说你不讲心事，卵也正健康呢，而且这个精也这个男众这个也是筛选过，而且是很多的量啊，应该会受胎啊，可是不一定每次都成功啊。为什么？因为从佛法上是因为心事没有进去，心事没有进去，光物质的这种结合，心事没有进去是没办法受胎的，对，所以一定要心事进去，你这个卵跟这个人工受精才能够成功。所以如果不从心事来看，那应该卵跟精子在一起就能受胎，为什么不是每次都能够受胎？就因为心事没有进去，这样可以吗？这推理是可以很正常的、啊、那进去之后也变前罗兰，对不对？就前罗兰呢，最基本的要三个，我们叫三决定根、啊、要成前罗兰要三决定根，哪三个决定根呢？一个是什么？命根，就是我们心事进去的命根，还有一个意根，还有一个叫舍根。就是这个舍根很难解释的，就是说你当进去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啦，它是舍，这是一种思想当中，我们在投胎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第水火风嘛，对，然后白藓红针黑净德、哦、到死亡光明，对，死亡光明这时候的这个黑净德是嘛，是舍的哦，它是无际无护无际哦，是舍心状态死的哦。虽然你是不管是善心死还是恶心死，到最后状况都是舍心哦，这样了解。虽然前面是善心爱取 善业爱取恶业已经爱取完了，但到最后这不是变舍心哦。同样呢，你要变成投胎，终一生要死一次，终一生要死嘛才能投胎嘛，所以死是这样子，投胎结生的时候它变什么黑净德，倒过来啦，然后呢红针，好，这样延续的，所以这边也是舍心哦，这样子。所以到这个地水火风还没有形成之前呢，还是在舍心状态，所以是为什么叫投开始投胎要命根意根跟舍根，因为这个部分是舍，还在舍的状态之下，无际的状态之下，所以刚开始投胎的时候是一定要受命，寿命进神识进去嘛，那神识就有一根啊，就有心事啊，心事呢就刚开始是无忌的，就是舍根啊，所以这时候还没有长出眼耳鼻舌身之前呢，还在舍根，所以这个叫三决定根，就要生命的形成刚开始一定要这三个根先形成啊，所以为什么叫舍？好，为什么讲这里哦，就是胎儿结生的时候啊。好，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